194集。
那穿金戴银的两位老者刚一搭话，便即动手。只见金光闪动，一条金带自左方游动而至，而那条银带却一抖向天，再从上空落下，竟袭慕容复的上盘。就在这时候，只听得呼呼声响，三柄长刀着地卷来，三个人使动地堂刀功夫袭向慕容复的下盘。此时慕容复是上前左三处同时受攻，他还心想呢，这对方号称36洞洞主、72岛岛主，人多势众，要是跟他们纠缠下去如何了得呀，这得出手让他们知道厉害才行。眼见着三柄长刀着地掠来，当即踢出三脚，每一脚都正中敌人手腕，白光闪动，三柄刀都飞上了天。慕容复身形略侧，右手一掠，使出斗转星移功夫，拨动金带带头，啪的一声响，金带和银带已经缠在了一起。那使地堂刀的三个人单刀脱手，更不退后，呵呵发喊，张臂便来抱慕容复的双腿。慕容复足尖起处势如飘风一般的接连踢中了三个人的胸口穴道。末地里一个长臂长腿的黑衣人跃众而前，张开蒲扇般的大手，一把就将那桑土公抓了起来。此人的手掌不知道是天生皮厚啊，还是戴了金属丝所织的手套，竟然不怕桑土公满身倒刺，一抓到人便直腿向后一跃，跃开丈余。慕容复见这个人身手沉稳老辣，武功可比其余诸人高强的多了，心下暗惊，这桑土公若被此人救去，再取解药可就不容易了。心念微动，已然跃起，越过横卧在地上的三人，右掌拍出，竟袭黑衣人。那人一声冷笑，横刀当胸，身前绿光闪闪，竟是一柄后背薄刃锋锐异常的鬼头刀，刀口向外。慕容复这一掌拍落，那是硬生生的将自己的手腕切断了。他竟不收招，待手掌离刃口约有二寸，突然间改拍为掠，手掌顺着刃口一抹而下，竟削黑衣人抓着刀柄的手指。他掌缘上布满真气，锋锐之处实不亚于那鬼头刀，被他削上了也有切指断臂之功啊。那黑衣人出其不意，啊呀一声，急忙松手放刀，翻掌相迎，啪的一声，两个人对了一掌。黑衣人又是啊呀一声，身子一晃向后跃开丈余，但是左手还是紧紧抓住桑土公。慕容复翻过手掌，抓过了鬼头刀，鼻中闻到一阵腥臭，机遇作呕啊，知道这刀上未有剧毒邪门险恶之志啊。他虽然在一招之间夺到了敌人的兵刃，但眼见敌方七八个人各挺兵刃拦在黑衣人之前，要把桑土公抢回来实非易事，何况适才和那黑衣人队长觉得对方虽然功力较自己略有不如，但是另有一种诡异之处，夺到钢刀只是攻了他个出其不意，当真动手相斗也并非片刻之间便能取胜的。但听得人声嘈杂，桑土公快取解药出来，你这他妈的牛毛毒针若不快治，半个时辰就送了人性命了， 穆老大呀，快取解药出来吧，糟糕啊，再挨会儿可就乖乖不得了了。灯光火把下面，人影奔来窜去，都在求那黑衣人穆老大快取解药。穆老大说，
好，桑胖子，取解药出来。
桑土公说，你把我放下地呀。
穆老大说，我一放手，敌人又把你捉去了，如何放得？快取解药出来。
旁边的人跟着起哄，
是啊，快拿解药出来。
更有人是破口大骂了，
贼苗子，还在推三阻四的，瞧老子一把火将你碧林洞里的乌龟王八蛋烧个干干净净。
桑土公嘶哑着嗓子说，
我的解药啊，藏在土里呢，你须得放了我才好去取。
众人一怔，料他说的的确是实情，这个人呢，就喜欢在山洞地底下等阴暗不见天日之处藏身，将解药藏在地底下原是应有之意。慕容复虽然没有听到宫野干和风波恶叫唤呻吟，但想了，那些人既如此马仰难当，二哥和四哥身受自然也是一般，眼前只有竭尽全力将桑土公夺了过来再做打算。猛然间发一声喊，舞动鬼头刀冲入人丛之中。邓百川和包不同护在宫野干和风波恶身旁，不敢离开半步，深恐敌人前来加害。眼见慕容复纵身而前，犹如虎入狼群，当者披靡。乌老大见他势头甚凶，不敢正面对其锋芒，抓起桑土公远远避开。只听得众人叫道，
哎，大家小心了，此人手中拿的是绿波香露刀，可别给他砍中了。哎呦，乌老大的绿波香露刀给这小子夺了去，那可大大的不妙啊。
慕容复舞刀而前，只见和尚道士丑汉美妇各种各样人等纷纷躲避，脸上均有惊恐之色，料想这柄鬼头刀大有来历，但明明臭得厉害，偏偏叫什么香露刀，真是好笑。又想，我将这毒刀舞了开来，将这些岛主洞主杀他个十个八个的倒也不难，只是无怨无仇的，何必多伤人命呢？仇怨结得深了，他们拼死不给解药，二哥四哥所中之毒便难以解开呀。他虽然舞刀挥劈，却不杀伤人命，遇有机缘便点倒一个，踢倒两个。那些人初时甚为惊恐，待见得他刀上威力不大，便定了下来，霎时之间长剑短戟软鞭硬牌纷纷四面来袭。慕容复给十多个人围在核心，外面重重叠叠的围着更不下三四百人，不禁心惊啊。再斗片刻，慕容复寻思，这般斗将下去却如何了局呀，看来非下杀手不可了。刀法一紧，砰砰两声，以刀柄撞晕了两人。忽听得邓百川叫道，
下流东西，不可惊扰了姑娘。
慕容复斜眼一瞥，只见两人纵身跃起，去攻击躲在松树上的王语嫣。邓百川飞步去救，出掌截住。慕容复心下稍宽，却见又有三人跃向树上，当时明白了这些人的主意。哈，他们斗不下我，便想擒获表妹作为要挟，当真是无耻之极呀。但是自己给众人缠住了，无法翻身。眼见两个女子抓住王语嫣的手臂从树上跃了下来，一个头戴金环的长发头陀手挺戒刀横架在王语嫣颈前，叫道，
慕容小子，你若不投降，我可要将你相好的砍了。
慕容复一呆，心想这些家伙邪恶无比，说得出做得到啊，当真加害表妹，那可如何是好啊？但我姑苏慕容氏纵横武林，岂有向人投降之理呀？今日一降，日后怎生做人呢？他心中犹豫，手上却是丝毫不缓，左掌呼呼两掌拍出，将两名敌人击得飞出丈余。那头陀又叫：“你当真不降，我可要将这如花似玉的脑袋切下来了！”借刀连晃，刀锋青光闪动。猛听得山腰里一个人叫道：“使不得，千万不可伤了王姑娘，我向你投降便是。”一个灰影如飞一般的赶来，脚下轻灵之极，站在外围的树人齐声呼斥，上前拦阻，却给他东一拐西一闪，避过了众人，扑到面前，火光下看得明白，却是段誉。只听他叫道：“要投降还不容易吗？为了王姑娘，你要我投降一千次一万次也行。”奔到那头陀面前叫道：“喂喂，大家快放手，捉住王姑娘干什么呀？”王语嫣知道这段誉啊，那武功若有若无，无时多有时少，却这般不顾性命的前来相救，心下感激，颤声地说：“段公子，是你啊？”段誉喜道：“啊，是我，是我。”那头陀骂道：“你是什么东西？”段誉说：“我是人，怎么是东西呢？”那头陀反手一拳，啪的一声打在段誉的下巴颏，段誉立足不定，一跤便往左摔倒了，额头撞上一块岩石，登时是鲜血长流。那头陀见他飞奔而来的轻功，只道他武功颇为不弱，反手这一拳虚招，原来没想啊能打到他。这一拳打过之后，右手借刀连进三招，那才是真正的杀手之所在。不料这左拳虚晃一招，便将对方打倒了，自己反而一呆。同时段誉内力反震，也令他左臂隐隐酸麻。幸好他这一拳打得甚轻，反震之力也就不强。他见慕容复仍在来往冲杀，又急大呼：“
慕容小子，你再不住手投降，我可真的要砍去这小妞的脑袋了！老佛爷说一是一，绝不骗人。一、二、三，你降是不降？”
慕容复好生为难，说到表兄妹之情，他绝不忍心王语嫣命丧邪徒之手，但是姑苏慕容这四个字尊贵无比，绝不能因人要挟而向旁门左道之士投降啊，从此成为画饼，在江湖上受人耻笑，何况这一投降，多半就连自己的性命也送了。他大叫起来：“
贼头陀，你要公子爷认输，那是千难万难。你只要伤了这位姑娘一根毫毛，我不将你碎尸万段，誓不为人。”
一面说，一面向王语嫣冲去。但是二十余人各挺兵刃，左刺右击，前拦后袭，一时又怎能冲得过去呀？
那头陀怒道：“我偏将这小妞杀了，瞧你又拿老佛爷如何？”
说着举起戒刀，呼的一声便向王语嫣颈中挥去。抓住王语嫣手臂的两个女子唯恐被波及，同时放手向旁跃开。 段誉挣扎着正要从地上爬起来，左手掩住额头伤口，神情十分狼狈，眼见那头陀当真挥刀要去杀王语嫣，而王语嫣却站着不动，不知道是吓得呆了，还是给人点了穴道，竟然不会抗御闪避。段誉这一急自然是非同小可呀，手指一扬，情急之下自然而然的真气充沛，使出了六脉神剑功夫，嗤嗤声响过去，咔嚓一声，那头陀右手上臂从中截断，借刀连着手掌跌落在地。段誉急冲抢前，反手将王语嫣附在背上，叫道：逃命要紧。那头陀右臂被截，自是痛入骨髓，急怒之下狂性大发，左手抄起断臂，猛吼一声，向着段誉就掷了过去。他断下的右手仍是紧紧地抓着戒刀，连刀带手急掷而至，甚是猛恶。段誉右手一指，嗤的一声响，一招关冲剑刺在戒刀之上，戒刀一震，从段手中跌落下来，那段手却继续飞来，啪的一声重重的打了段誉一个耳光。这一下只打得段誉头晕眼花，脚步踉跄，大叫：好功夫，段手还能打人！心中可念着务须将王语嫣救了出去呀，展开凌波微步急向外冲。众人大声呐喊，抢上前去阻拦，但是段誉左歪右斜，弯弯曲曲地冲将出去，众洞主岛主兵刃拳脚纷纷地往他身上招呼，可他身子一闪便避了开去。这些日子以来呀，他心中所想的便只是一个王语嫣，梦中所见也只是一个王语嫣。那天晚上在客店之中与范华、八天石等人谈了一阵，便即就寝，满脑子都是王语嫣，却如何睡得着啊。半夜里趁着众人没有发觉，悄悄地偷出客店，寻着慕容复、王语嫣一行离去的方向追将下来。慕容复和丁春秋一番剧斗之后，伴着邓百川等在客店中养伤数日，段誉毫不费力地便追上了。他藏身在客店的另一间房中，不出房门一步，只觉得与王语嫣相去不过数丈，心下便喜味不生。及至慕容复、王语嫣等出店上路，他又远远地跟随在后面。一路之上他也不知道跟自己说了多少次：我跟了这一里路之后，万万不可再跟。段誉啊段誉，你自误误人，陷溺不能自拔，当真是枉读诗书了。须知悬崖勒马，回头是岸，务须挥慧剑斩断情丝，否则这一生可就白白断送了。佛经有云：当观色无常，则生厌离；喜贪尽，则心解脱。色无常，无常即苦，苦即非我；厌于色，厌故不乐，不乐故得解脱。但要他观王语嫣之色为无常而生厌离，那却如何能够啊？他脚步轻快之极，远远地跟在王语嫣的身后，居然没有给慕容复、包不同等人发觉。王语嫣上树，慕容复迎敌等等情况，他都遥遥地看见了。待得那头陀要杀王语嫣了，他自然是挺身而出，甘愿带慕容复投降，偏偏对方不肯受降，反而断送了一条手臂。片刻之间， 段誉已经负了王语嫣，冲出重围，唯恐有人追来，直奔出数百丈，这才停步，舒了一口气，将王语嫣放下地来。王语嫣脸上一红，说道：“啊，不不不，段公子啊，我给人点了穴道，站立不住的。”段誉扶住他的肩头，说：“是你教我解穴，我来给你解穴道。”王语嫣脸上更加红了，扭捏着说：“哦，不，不用的，过得一时三刻，那穴道自然会解，你不必给我解穴的。”他知道要解开自己被点的穴道，须得在神风穴上推穴过功，而这神风穴是在胸前乳旁，即使不便。段誉不明其理，说道：“此地危险，不能久留啊，我还是先给你解开穴道，再谋脱身的为是。”王语嫣红着脸说：“哦，不好的。”一抬头，只见慕容复与邓百川等仍在人丛之中冲杀。他挂念表哥呀，急道：“段公子啊，我表哥给人围住了，咱们须得去救他出来啊。”段誉胸口一酸，知道王语嫣心念所系只在慕容公子一人，突然间万念俱灰呀，心想此番相思总是没有个了局，段誉今日成全他的心愿，为慕容复而死也就罢了，说道：“很好，你等在这里，我去救他。”王语嫣说：“不，不成的，你不会武功，怎么能去救人呢？”段誉微笑道：“刚才我不是把你背出来了吗？”王语嫣可深知他这六脉神剑是时灵时不灵，不能收发由心，说道：“刚才运气好，你念着我的安危，六脉神剑死了出来。你对我表哥未必能像对我一般，只怕。段誉说：“你不用担心，我对你表哥也如对你一般便是了。”王语嫣摇头说：“段公子啊，那太冒险了，不成的。”段誉胸口一挺，说道：“王姑娘，只要你叫我去冒险，万死不辞。”王语嫣脸上又是一红，低声说：“你对我这般好，当真是不敢当了。”段誉大为高兴啊，说道：“怎么不敢当啊？敢当的啊，敢当的！”一转身，但觉意气风发，便欲冲入战阵。